我们大家打开圣经，看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四节到第十七节。我们大家打开圣经，看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四节到第十七节。第十四节到第十七节，我们找到，一起读。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紧食，你的门徒倒不紧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常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讲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正紧时，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也没有真的不带坏了，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了，连皮袋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阿们。今天我们要一个题目啊，今天我们要一个题目，你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我们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不？双十一啊，今天是双十一啊。有没有买东西啊？买了什么东西啊？我们大家知道啊，在2007年之前有没有双十一啊？没有双十一，双十一是个什么节呀？对，是个光棍节。这个光棍节是谁给起的呢？也不是咱们中国的节日，是不是？所以呢，马云就借着这个双十一，成功的把它变成了一个淘宝的节日，对不对？我今天不是替马云做广告啊，因为我根本跟他不熟。那么他把这个双十一变成了一个淘宝的节日。那么从2013年以后，慢慢这个淘宝的节日开始有了影响力。这个影响力开始影响到什么了呢？影响到各行各业。我们大家发没发现，今天你去上市场也有大喇叭在喊双十一打特价，是不是？本来是一个电商的节日，那为什么它慢慢演变成为所有人的节日了？本来是一个网络的节日，为什么它慢慢演变成了每一个大众都在等着双十一这天打特价？我们大家有没有之前在淘宝选好了某一件商品之后等着双十一打特价呀？有没有？我想昨天晚上大家是不是都在手机上翻，因为我散会以后也一直不停地在翻，有可能刚才在赞美的时候有很多人也一直在翻，在翻什么呢？再找一个特价产品，对不对？我跟大家讲，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就是马云的影响力。我们刚才唱了一首歌叫一粒沙，说我们呢就是一粒渺小的沙。我跟大家讲，这一粒沙有没有影响力？我们都是一粒沙。如果你要把它放到我们这个钢筋水泥里啊，我拿显微镜不一定能找到你，对不对？如果你要把它放到某一个人的眼睛里，那就是个病。所以说我跟你讲，一个作恶的人是有很大影响力的，你知道吗？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好事不出门，坏事，你当一个好人呢，可能没人会发现，如果你稍微做了一点坏事，很多人都知道。你知道第一个知道的是谁吗？撒旦。你知道吗？你知道魔鬼今天最想要做的事是什么吗？最想看到的事是什么吗？就是我们犯罪，他就高兴，他就会把你这个坏事啊传到千里之外。谁给你传呢？魔鬼，你知道吗？所以说呢，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他说我们今天要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我们刚才读了这段经文啊，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约翰的门徒来找耶稣问，他说耶稣啊，你的门徒 为什么不紧实呢？你知道，我们大家知道约翰是什么人？约翰是不是耶稣的开路先锋？耶稣给约翰一个非常高的评价，是什么评价？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能大过施洗约翰，对不对？所以说呢，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能大过施洗约翰。这个大过施洗约翰的大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像施洗约翰有那么大的能力和那么大的福气。他不光是为耶稣做见证，他还是圣经当中唯一一个上帝特别指派他的，说你看圣灵降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谁就是上帝的儿子。所以说耶稣非常非常施洗约翰非常非常有恩典，就这样一个人啊，就是这样一个人，特别被上帝重用，特别恩典的一个人。他的门徒来问耶稣一个问题，当这个问题一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是什么呀？隔阂。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我们大家，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发没发现有一点哪不一样？我们和法利赛人，施洗约翰是最痛恨谁的呀？哎，我们大家发没发现圣经当中施洗约翰在约旦河边是怎么痛斥法利赛人的？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知道施洗约翰是最痛恨法利赛人的，结果他的门徒来了说，我们和法利赛人，说明什么问题？说明约翰的门徒辩解了，你知道吗？虽然说他是约翰的门徒，但是我跟大家讲，约翰第一代门徒教育出来的是谁？是使徒约翰。你看使徒约翰一辈子跟随耶稣，他辩解过吗？没有。但是等到约翰之后的门徒没有好好的传承，为什么？约翰被抓起来下在监里，第二代门徒根本就没有教好第三代门徒的时候，怎么办？门徒就开始辩解了，你知道吗？他们开始慢慢的怎么样，又回到和法利赛人一样的律法里去，而且还来到耶稣面前，我是约翰的门徒，来问夫子，我们和法利赛人。你发没发现现在约翰的门徒战队已经和耶稣怎么样对立？你知道吗？我问大家发没发现夫妻在聊天的时候，哎，咱爸咱妈一吵架的时候，你爸你妈马上就站到一个和你对立的一个方面，对不对？所以说教会的信徒，教会的同工也是一样，你通过他们的聊天，你通过他们的说话，你就会发现里面有微妙的变化。他是站到你的这一队呢，还是站到你的对立那一队呢？你知道当时约书亚带着200万人，然后准备过约旦河跟耶利哥人去干架，然后结果来了一个元帅，是不是往那一站，他身后有200万人，他来到这个人面前问，你是帮助我呢，你还是帮助我对面的那个敌人呢？然后这个人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什么意思？我也不是帮助你的，我也不是帮助他的，谁是信主的我是帮助谁。结果当时约书亚就跪下，你知道吗？所以说他马上鲜明的旗帜就说出来，我是跟谁一伙的。耶稣曾经在圣经当中说过一句话，他说在众人面前承认我的，我在我天父面前也承认他，不是非得让你去承认他，大家明白吗？是你的站位，是你的战队。有一天上帝说，谁是基督徒？没有一个人举手。你说我心里有，没用，知道吗？所以说你看在这个时候，约翰的门徒马上就和耶稣有一个对立，我们和法利赛。 你知道吗？我们和法利赛，我们大家发没发现，经常你在管教孩子的时候，儿子，你要这么做啊，他会跟你讲，说爸爸，我妈妈说了，他就自动的和你站到了对立面，你知道吗？就包括你在单位，你安排一个人，你说小王啊，你去做这件事儿，然后他就会给你讲，他说那个刚才李总说了，让我去干那个，这就是跟你对立面，在教会也是一样。我说王博啊，你去干什么？哎呀，永胜让我弹琴，我说你去吧，这就是一种对立，大家明白吗？所以说我跟弟兄姐妹讲，圣经当中在这个地方，约翰的门徒已经站到了耶稣的什么对立了。他来，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他说的是一件什么事儿？进食的事儿。然后耶稣回答他说什么呢？耶稣回答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挨冻呢？他们问耶稣，他说我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为什么不进食？你做的事儿我们就一定要做吗？而且你做的事儿真的是对的事儿吗？刚才永胜在带诗的时候，他对我们讲，他说上帝常常把正直的灵放到我们里面，我们真的顺着那个正直的灵去了吗？我们去思考了吗？上帝把恩典给了我们，我们领受了吗？我们是领受了呢，我们还是践踏了？所以说我们大家回到圣经里面，我们来看，他们问耶稣，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禁食？耶稣说为什么要禁食？当我们仔细去读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圣经当中记录了告诉我们应该禁食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旧约当中告诉我们，禁食要在赎罪日。禁食是为了什么？禁食是为了要欢喜快乐。阿门。为什么？因为上帝已经把我们的罪赦免了。所以说禁食是为了什么？禁食是为了预备恩典，禁食是为了等候祝福。他们禁食是为了什么？禁食是为了攻克己身，你知道吗？禁食是为了禁食。我跟你讲，今天很多人做事情他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耶稣说了这段话，耶稣跟他的门徒，跟约翰的门徒对话，想要引出的那句话是什么？就是后边的那一句，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为什么耶稣在这里一定要强调新的跟旧的呢？为什么一定要强调新的跟旧的呢？不是说今天我们就新到什么程度，也不是说他今天就旧到什么程度。你做事情一定要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很多人今天信了主了，到最后他都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领圣餐啊，我们领圣餐；掰饼，我们掰饼；这个过复活节，我们过复活节；过圣诞节，我们过圣诞节；过感恩节，我们过感恩节。为什么要这样做？不知道就跟着过。那我们过复活节，过复活节干什么？排节目。排节目就是你为了过节吗？我跟很多的教会的这个同工去沟通的时候，交通的时候啊，他们都会说不排节目人也不来呀。有很多信徒就为排节目而生，一排节目都来了，不排节目谁也不来；一排节目都来看来了，不排节目谁也不来。我跟弟兄姐妹讲，排节目演节目是我们中国特色，你走出国门你就会发现很少有教会在过什么节日的时候排个节目，你知道吗？他们都在干什么？领圣餐。都在干什么？分杯，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说耶稣对他们讲，我们为什么禁食，我们为什么不禁食，是有道理。我们禁食是预备主再来，我们不禁食是为了跟主同乐。阿门。所以说今天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耶稣来到我们中间，我们今天要不要跟主同乐？ 不是说不用紧实了啊。你可千万别说，李教授说今天主来了，我们不用紧实了。不，当上帝感动你的时候，你该做还是要做，你知道吗？当你气绝罪恶胜不过去的时候，你该做还是要做。但是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今天主已经与我们同在了，我们就要享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与祝福。阿门。所以说我跟弟兄姐妹讲，耶稣来了，知道他做什么，约翰的门徒不知道他做什么，所以说这两个人产生了两个不同的影响力，你知道吗？约翰的门徒，约翰教导约翰的门徒，约翰的门徒再教导门徒的时候，他们就跟谁越来越像？跟法利赛人。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讲，你在家庭当中你是一个男人，或者你是一个女强人都无所谓，或者在教会当中你是一个领袖啊，可能今天我们在座的可能有某个教会诗班的班长，有某个教会带诗的，有某个教会弹琴的，都无所谓。你注重的是什么？你给别人带来的影响力就是什么，你知道吗？所以说带领的人很重要。在家庭当中你作为一个男人，你注重的是什么？我想请问一下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的男人，在家庭当中你作为一个领袖，你注重的是什么？对孩子你注重的是管教还是带领？对妻子你注重的是关爱还是责备？你注重的是什么？我跟弟兄姐妹讲，你不了解你自己，可能你看不透你自己，别人非常清楚的能看透你，通过某一件小事就能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在家庭当中你的妻子不了解你吗？你的孩子不了解你吗？我经常出去学习，我经常不在家，我一出门我那个一岁的女儿就会对我拜拜，她知道我要走了。但是她妈妈一出门她会这个动作吗？不，她知道她妈妈不会走，他就一直哭，你知道吗？一岁的孩子都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何况你的妻子你的丈夫呢？我告诉你，所以我们今天在座的男人，你想过你要给你的家庭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吗？你想过你要给你的儿子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吗？你想过你要给你的女儿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吗？你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不是叼着烟卷盘着腿摁着遥控器对你儿子说你咋不写作业呢。我非常清楚的一个弟兄对我讲，你知道他的父亲是什么样？叼个烟卷盘个腿坐到那儿，手里拿个那个棍儿，指着他的儿子的鼻子叼烟卷，指着他儿子鼻子说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的抽烟。这就是影响力，你知道吗？这就是影响力。你想过对你家庭的人生进行规划吗？你知道犹太人非常好，他爸爸是木匠，他一定是木匠，这叫什么？这叫传承。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是什么样吗？长江后浪推前浪，我希望你好，我是做药材的，你以后千万别做药材，我是做木匠的，你以后千万别做木匠，你去干瓦匠，你知道吗？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对你的孩子有一个好的传承啊？你能影响到你的孩子，你注重的是什么，你的孩子就注重什么，知道吗？你看电视的时候目不转睛，谁叫你你也不会理他，你的孩子就那样。我之前看电视的时候谁都不能影响我，我特别专注，看什么都专注，看新闻也专注，我妻子叫我好几遍我都不知道，等到我有了孩子之后我的儿子就专注，然后我叫他好几遍他也不知道，然后我就想改他，我说你不要看电视了，改不了，他又跟你哭他又跟你闹，我说为什么？后来我发现我的问题，改我啊！从那天开始我开始学画画，我俩唱歌赞美，哎，他现在不看电视，为什么？我不看了。这叫什么？影响力。所以说我亲爱的男人们，我亲爱的姊妹们， 我们在家里头，你有没有产生一个影响力？你知道施洗约翰跟耶稣唯一的区别是什么吗？施洗约翰的门徒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是什么，但是耶稣知道他带领门徒要做什么。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影响力。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今天你有没有规划过你的家庭？你有没有影响到别人？你影响的全都是负面的，你知道吗？牧师有一次在这里讲到，对我们讲什么是祝福。圣经当中祝福的意思是什么？圣经当中祝福的意思就是你说点好话，然后上帝给你成就。阿门。所以说我祝福你身体健康，哎，上帝说这个话好，我给你成就啊。你说我祝福你这个什么呀，这个叫烦心事都没了，哎，你说上帝说这个话好，我给你成就。所以说你发没发现圣经当中上帝给的祝福都是通过什么话语？所以呢，这个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然后上帝给他一个什么祝福？他说你从今天开始不要叫雅各了，要叫以色列，因为你跟人跟神教理都得胜了。阿门。然后他就走了。你给我什么祝福了你就走啊？你至少一袋子钱让我看见吧，我没有饭吃，至少你来块盒饭呢。我没有衣服，至少来一打衣服。你给我改个名字你就走了。上帝说对，这就是给你的祝福。哪儿的祝福啊？上帝对亚伯兰讲，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我就祝福你。祝福个哪儿呢？我可是走了，我可一点祝福都没看见。你知道吗？祝福是什么？祝福就是你说点好话，上帝给你成就。阿门。所以说圣经当中说，你到谁家你就给他祝福，他要配得祝福呢，祝福就给他，他要不配得祝福呢，祝福就给你。这叫什么？影响力。结果今天你的影响力是什么？我心情不好，导致全家庭心情都得不好。我身体难受，导致你家所有人都得跟着你难受，进屋连气儿都不敢喘，生怕影响到你难受，生怕影响到你继续难受，你知道吗？所以说你难受的时间就越来越长。为什么呀？我跟弟兄姐妹讲，你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你能影响到你的孩子，你能影响到你的妻子，你能影响到你的丈夫，你能影响整个教会，甚至教会能影响到整个世界。所以耶稣用什么样的方式传福音呢？影响力的方式。我们今天用什么样的方式传福音？影响力的方式。所以说我们现在做的小队的施工，是我们大家小队长在这都知道。你知道他们每天都干什么吗？写本上写，我要给谁买个口罩，我要给谁买本书，我要上他家做什么，我要帮助他什么。这叫干什么？产生影响力。阿门。就是让你成为一个可以影响别人的人。阿门。很多人今天，很多人做了小队长都认为，哎呀太累了李教师，你说你这又让我干这个，又让我干那个，又这写不完还不让回家，中午这家还得一直搁这写，想不出来还不让走。我跟大家讲，在这种操练的状态之下，你会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阿门。你会成为一个可以影响别人的人。阿门。所以说教会一直带领你要有一个正面的、积极的、正确的影响力。阿门。所以说你看耶稣在最后他一直在强调的是什么？真理，是不是？所以说耶稣知道他做什么，他才能成为有正面影响力的人。当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时候，做什么的时候，你就会成为一个有负面影响力的人。我告诉你，每一个人都有影响力，只不过你影响力大小的关系。有些人只能影响到你的妻子， 有些人可能影响到整个世界，对不对？所以说我跟弟兄姐妹讲，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是有影响力的人，阿们。但是我们要操练，我们要有正面的影响力，有积极的影响力，前提是你必须明白真理。当约翰的门徒对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谨慎，耶稣马上就会告诉他，我们为什么要谨慎，或者为什么不谨慎，因为我们跟新郎在一起共同享受上帝的恩典的时候，不需要哀痛哭泣。这是耶稣知道圣经的真理，阿们。所以说我跟弟兄姐妹讲，今天你想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第一，你必须要有一个目标，就是你自己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在部队的时候，我们连长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你想万马奔腾，必须要一马当先，就是你想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你先干，知道吗？别老要求别人干，你先干。你想让你的孩子以后成为一个画家，你先画。你想让你孩子成为一个书法家，你先写。什么叫扶上马再送一层，大家知道吗？你知道耶稣为什么要从死里复活吗？就是扶上马再送一层。你们信我了吗？马太福音第16章的时候，彼得就已经知道耶稣是谁了。你们信了吗？耶稣说，我告诉你，这个牧人被击打的时候，羊就分散了，等到耶稣复活的时候，又把他们都找回来。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看见我复活了吗？这回相信了吗？去做。所以说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不见得能成为一个画家，你想让你的孩子成为一个画家，你先画。你不见得能画到好到什么程度，你先给你孩子做。你想让你的妻子成为一个温柔的人，你先来啊！你想让你的孩子成为一个善良的人，你先来。你想让你孩子成为一个善良的人，你就领着孩子满大道找，骑自行车倒了你扶起来，哪个老人家倒了你扶起来，谁家玻璃碎了你给挨上，你常年做这样的事，你孩子就善良，你知道吗？所以说你先来，这就是影响力。你的影响力可能影响到他一生，你知道吗？所以在家庭当中，在教会当中，在人事交往当中，你要记着，你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你们也要给别人带来有正面的影响，积极的影响。我们的影响不是靠着我们的人品，而是靠着我们对上帝的认识，而是靠着我们对真理的追求，在我们身上让他们看见耶稣基督的荣耀，阿们。下面我们小队分享，我们各个小队走到自己的